想象一下，你正在坐在一个古罗马的露天剧场里，台上的人正在慷慨激昂地痛批那些社会败类，就是那些道德沦丧的人。
嗯，那种气氛一定很热烈。
对，觉得是。你坐在台下，跟着人群一起疯狂鼓掌，觉得哇，正义终于得到了伸张。但就在你鼓掌鼓得最起劲的时候，台上的人突然话锋一转，用手指着你，冷冷地说，其实你和他们一样有罪。
这个转折确实让人猝不及防。
没错，欢迎来到今天的深度解析。这是一趟专为渴望知识、喜欢大脑那种顿悟时刻的你量身定制的旅程。
是的，今天我们要聊的内容绝对会让你有这种感觉。
我们今天要探讨的是一个2000年前堪称绝妙的修辞陷阱。我们要借助神学家克雷格·奎纳兹博士的一份讲义来拆解使徒保罗当年写给罗马人的那封信的第一章的结尾部分。
也就是罗马书一章18-32节的这部分内容。
对，而且我要强调一下，我们今天的任务绝不是搞一次那种枯燥的神学讲座，我们的目标是要去直视人类是如何用虚假取代真相的。
嗯，而且还要看看保罗是如何利用当时古希腊罗马及其黑暗的真实文化背景，把所有人，无论他们自认为多高尚，都拉回同一个道德起跑线上的。
没错。好吧，让我们来拆解一下。保罗一开篇其实就抛出了一个非常严厉的指控，他说上帝的愤怒从天上显明，而且人类是无可推诿的。
确实是一个很重磅的开抢。不过在深入探讨之前，我们其实需要先铺垫一点当时的文化语境。
哦，怎么说？
就是保罗说愤怒从天上显明吗？在当时的犹太文化里，其实天上是上帝的一种委婉说法。
啊，就像我们平时说老天爷那种感觉。
对的，就像路加福音里有人说自己得罪了天，他显然不是在跟云彩过不去，对吧？他是在指代那位至高者。
这就是一种文法上的避讳。
没错。
但是，哎，为什么保罗会说人类无可推诿，或者说没有任何借口呢？这听起来好像一点余地都不给啊。
因为保罗认为关于造物主的真理早就已经在自然界的创造中展现得淋漓尽致了。基纳博士的资料里特别指出，这可不是犹太人独有的观念哦。
等等，你是说古罗马人也有这种观念？
是的，你看古希腊和古罗马的那些世俗哲学家，比如艾比克泰德、西塞罗还有塞内加，他们通过观察自然界的复杂运转，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生态系统，都能推断出宇宙背后必然有一位神圣的设计者。
哇，连他们都能看出来。
对呀，对他们来说，把这精密的宇宙归结为纯粹的偶然，在逻辑上根本说不通。
这确实很好理解。这就好比你在沙滩上散步，突然发现了一块非常精密的手表。
嗯，很好的比喻。
你绝不可能说，哎呀，这肯定是海浪随机冲刷出来的，你本能的就会知道这块手表背后一定有一位优秀的钟表匠。
完全正确，这就是普遍启示的概念。
但是这就让我有点困惑了，既然连古代那些异教知识分子都通过自然界看出了有造物主，那为什么保罗还要指责他们压制真理呢？他们明明已经看到了真相啊。
这里令人着迷的是，看到了真相其实并不等于接受了真相。
怎么说？
知识带来的是相配备的责任。那些哲学家虽然察觉到了自然界背后的设计感，但他们往往并没有因此去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
也就是说，道理他们都懂，但就是不照做。
没错，他们也没有放弃原有的偶像崇拜。当你拥有了关于真相的知识，却没有被这知识转化，反而选择扭曲它，这就只会增加你的道德责任。
啊，我明白了，所以保罗才说他们无可推诿。并不是因为他们无知，而是因为他们明知故犯，
就是揣着明白装糊涂。
那这又引出了一个更深层的问题，既然人类拒绝了最高标准的真理，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资料里讲得很清楚，人类把真相换成了谎言，开始崇拜自己造出来的神。
然后呢？
结果就是陷入了不合理的欲望，这被当时的哲学家们称为道德疯狂。
道德疯狂这个词儿真的非常生动， 感觉就像是把最高真理的基石抽走之后，整个理性认知结构就彻底崩塌了。
是这样的，从古代的异教神话里，我们就能非常直观地看到这种理性崩塌。因为人类按照自己模样造出来的神，往往完美映射了人类内心阴暗面的极致放大。
说到这个，资料里提到的那些神话细节确实让人细思恐啊。
你是说关于众神的那些故事？
对啊，比如众神的信使赫尔摩斯刚出生没多久就跑去偷牛。
偷东西的事儿。
偷窃就算了，他发现有个凡人目击了全过程，于是这位神明先是行贿，接着又伪装成别人去试探那个凡人，凡人一开口，赫尔摩斯直接就把他灭口了。
简直就是黑帮做派。
还有更离谱的，众神之王宙斯肆意妄为的伤害无辜者，比如强暴加尼莫德斯和塞抹勒。
是的，这些都是很典型的神话故事。
结果他的妻子赫拉拿丈夫没办法，居然转头去疯狂报复那些受害者。等等，那些聪明绝顶的古希腊哲学家难道不觉得这些故事极其荒诞吗？他们是怎么在理智上消化这些神话的？
他们当然觉得尴尬，甚至难以启齿。所以呢，为了在理智上消化这些东西，哲学家们发明了一套极其复杂的解释方法。
强行洗白吗？
算是吧。他们发明了寓意解经法。他们会辩解说，哎呀，不要把这些神话看作字面上的谋杀或强暴。
那看作什么？
他们说这其实是象征着美德与美德的结合，或者是自然元素的某种深层互动。
哇，这听起来完全就是在做极高难度的四项体操啊，强行把黑的说成白的。他们为什么要费这么大劲儿去洗白这些神话呢？直接抛弃不就好了吗？
这个问题问到了核心，因为他们需要维持当时的合理性结构。
合理性结构，能具体解释一下这个概念吗？
简单来说，每个社会都有一套让人们觉得某些行为理所当然的文化框架。对于古希腊罗马社会来说，那些神话实际上构成了他们运转的底层逻辑。
所以哲学家们想要维持社会的现状，就不能直接推翻神话。
没错，只能通用隐喻来洗白。但对于当时的犹太知识分子，比如护教者们来说，他们一眼就看穿了这种思想体操。
他们是怎么回应的？
他们严厉地嘲讽这些哲学家，因为在他们看来，这根本不是什么高深的哲学生证，这完全是在为当时希腊男性那种放纵剥削的生活方式提供神圣的背书。
我懂了，如果高高在上的神明都可以为了私欲为所欲为，那现实中有权有势的凡人去剥削弱者，不就显得极其合理了吗？
完全就是这个逻辑。
哇，接下来的内容才真正有意思，因为如果神话是为了现实的合理性结构打掩护，那保罗时代的真实生活究竟黑暗到了什么程度？
可能会颠覆很多人的认知。
是啊，当我们今天谈论古罗马、古希腊的道德败坏时，脑海里浮现的往往是宫廷里的奢靡宴会，或者喝着葡萄酒的贵族。但实际上，基纳博士的资料显示，底层的真相残酷得多。
远比奢靡要残酷。考古学家在发掘那个时代的埃及纸草文献和人口普查记录时，发现了一个极其恐怖的统计数据。
是什么数据？
在一些希腊村落里，男女比例竟然高达2:1。
等等，2:1，两个男人对应一个女人？
对。
在自然生育状态下，这是绝对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啊。
是的，导致这种极端人口失衡的根源是当时极其普遍的遗弃女婴现象。
哇，
在那个社会的合理性结构下，如果一个家庭生下了不想要的婴儿，尤其是女婴，他们会直接扔进垃圾堆儿。
天哪，扔进垃圾堆儿？
没错，任由秃鹫和野狗啃食，或者被路过的人捡走。
那些捡走他们的人总不会是出于好心收养吧？
绝大多数不是，他们通常是把这些女婴养大，然后作为奴隶或妓女来系统性的剥削。
这真的让人毛骨悚然。我们今天可能很难想象这种画面，想想看，保罗当时是在向一个会把女婴当作垃圾一样扔在街头的社会传达信仰。
是的，而且顺便提一下，后来基督教这种新思想的传播却是从根本上遏制了遗弃婴儿的行为。
那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儿。那么回到当时的社会，这种女性严重短缺的现象会对整个社会的结构产生怎样的连锁反应呢？
连锁反应是毁灭性的，因为适婚女性极度匮乏，希腊男人通常要熬到30岁左右才能结得上婚。
30岁，在古代算很晚了吧？
非常晚。 而他们的妻子往往比他们小12岁以上，很多都只有10几岁。在漫长的未婚妻里，这种社会结构催生了盘烂的剥削性关系。
比如呢？
有钱人会去剥削奴隶，或者寻找社会地位不高的紫衣高级妓女。但更被当时社会广泛接受的是成年男性与青春期男孩子之间的剥削关系，也就是所谓的男风。
这在当时是被允许的，
不仅不违法，甚至被认为是一种风雅。
等等，但我有一个疑问，罗马人后来征服了希腊，对吧？而且罗马帝国一直以高度文明和严谨的法律体系自居。
没错，
既然他们自诩为文明的法律制定者，难道就没有出台法律来遏制这种赤裸裸的剥削吗？
罗马人确实有法律，但这就涉及到了另一个令人咋舌的合理性结构，也就是基于阶级和地位的双重标准。
双重标准？
对，罗马人受希腊文化影响很深，那种行为同样普遍，但对罗马人来说，一切的核心在于权力展示。
权力展示？也就是说跟道德无关？
完全无关。一个真正的罗马公民绝对不能处于从属的被支配的位置，因为那会让他们显得女性化。
哦，所以他们在乎的是面子和地位。
没错，所以如果两个同阶层的罗马自由人之间发生这种关系，那是违法的，会被认为丧失了男子气概。
也就是说，罗马法保护的根本不是弱者，而是罗马公民的面子。
完全正确。只要你是对奴隶或者是地位低于你的人做这种事，即使在宴会上公然进行，也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
他们只是把剥削换了一种基于阶级的包装，然后继续心安理得的生活。
是的，所以当时生活在那里的犹太历史学家们，比如斐罗和约瑟福斯，在记录这些事实，一致认为这些行为是违背自然的。
也就是说，保罗在信中提到顺着本性或捏着本性时，他并不是在讨论现代意义上的生物学。
绝对不是，他是在呼应创世纪里上帝最初始的创造设计，男人和女人。在他们看来，这种把人工具化、阶级化的剥削文化彻底破坏了人类应有的尊严。
梳理完这些令人窒息的社会背景，我们就来到了今天最大的悬念，
也就是保罗的那个修辞陷阱。
对，保罗在罗马书第一章花了大量的篇幅，用极其严厉的词汇把当时外邦社会的这些典型罪恶，从偶像崇拜到各种系统性的剥削，扒得底朝天。我可以想象，如果当时有自认为遵守律法、道德高尚的犹太人在读这封信，他们肯定在狂热的鼓掌，
绝对会大声叫好。
但保罗为什么要花这么大篇幅去抨击这些特定的外邦人罪恶呢？这只是为了痛骂他们一顿吗？
如果我们把它和更大的图景联系起来看，保罗在这里实际上是在借用旧约先知阿摩斯的经典修辞策略。
哇，阿摩斯，也就是那种先引诱听众共鸣，然后突然调转枪口的策略。
没错，当年阿摩斯站在以色列人面前，先是厉声斥责周围的敌对国家，把摩押人、亚门人挨个痛批。
于是台下的以色列听众听得热血沸腾。
是的，大家连连叫好。但就在气氛最高潮的时候，阿摩斯突然宣布，以色列呀，我也要审判你们。
哇，那一瞬间的死寂应该非常震撼。
这就是这种修辞策略的威力。
所以保罗在这里简直是完美复刻了这个陷阱啊。他在细数了那些让人义愤填膺的极端罪行之后，突然列出了一长串日常的普遍罪恶。
对，就在罗马书一章的29到31节。
就在读者以为他还要继续抨击那些不可饶恕的恶行时，他突然写上了嫉妒、闲话、诽谤、傲慢、违背父母。
画风突变，
这简直就像是一个大学教授在全班面前严厉地声讨了谋杀、抢劫这些重罪。
然后呢？
全班同学都指着窗外的罪犯点头称是，觉得正义得到了伸张。结果教授突然加上一句，对了，还有在课堂上散布同学的闲话。
哈哈，
瞬间把全班所有自以为清高的人都挂科了。
这个比喻非常精准，保罗的目的根本不是为了划定我们好他们坏的界限。
那他是为了什么？
他是为了证明在那个绝对的公义标准面前，没有谁的手是完全干净的。季纳博士在这里特别强调了一个重要的牧养原则。
什么原则？
这些文字绝对不是给任何人去攻击歧视特定人群的凭证。
是的，这一点真的非常关键，因为每个人面临的试探是不同的。 资料里也提到，林耶稣自己也曾经历过各种试探，只是他没有越界。
没错，
我们不能因为别人的挣扎对我们来说很陌生，或者我们恰好没有面临同样的诱惑，就高高在上的去定罪别人。
是的，如果一个群体只对某些特定的道德缺陷挥舞大棒，却对内部的闲话、嫉妒、傲慢
视而不见，
对，那这就是一种极其虚伪的双重标准。后来在信中那句著名的论断埋下了伏笔，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
这是为了推导出一个终极结论，不论你觉得自己的问题是大还是小，所有人都处于同一个需要被救赎的道德起跑线上。
完全同意。
哇，这真是一次充满反转的深度解析。我们今天从自然界的普遍设计出发，看到了人类是如何通过思想体操压制真相的。
嗯，从而陷入了道德疯狂。
我们还直视了古罗马社会那套以阶级和面子为核心，将剥削合理化的残酷机制。最后，我们见证了保罗那精准无比的修辞陷阱。
先让你对别人的过错义愤填膺，然后猛地把镜子转向你，
让你无处遁形。那么，这一切到底意味着什么呢？
我想这恰好呼应了我们刚才探讨的那个核心概念——合理性结构。当时的古希腊人和罗马人在他们那套社会框架里，遗弃女婴、强者对弱者的随意剥削，似乎都是非常合理甚至体面的事情。
他们把谎言当成了理所当然的真理。
是的，其实今天的我们每一个人也都不可避免地生活在某种当代的文化框架之中，受着我们这个时代的合理性结构影响。
这不禁让人深思，如果你生活在2000年后的今天，保罗正在给你所在的文化圈子写一封信，你会不会突然发现那些你每天习以为常，甚至在你的朋友圈里被广泛点赞的行为，
会视为绝对体面的价值观？
对，这些看似正常的行为，会不会其实早就被列在了他的那张陷阱清单里？下次，当你想要站在道德制高点上去评判别人的时候，不妨先看看自己手里那份被文化包装过的清单。
这是个很好的提醒。
感谢你参与今天的深度解析，和我们一起在思想的深水区畅游。我们下次再见。
再见。